们来看耶利米书十章啊，这是从八章开始的这个结构最后的一个部分啊。今天呢，我们可以看两个点啊，一个是看神把自己啊和真神呢和假神做了个对比啊，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来描述啊真神和假神的。第二呢，他告诉我们当怎么选择，又是回到啊这个连续几章的这个主题啊，告诉我们要拣选生啊，不要拣选死。我们先看这个对比啊，十章的一开始啊，他说十章的三节啊，他说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啊，众民是什么民呢？就是二节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啊，列国的众民啊，就是外邦人啊，那他们的风俗是怎样呢？他描述了一下，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好好读一读啊。神就用这样的方式啊来看，让我们看一看是多么荒唐啊。那十章的三节，他说他们在树林中呢，用斧子砍伐一棵树；那匠人呢，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动摇。那它好像是棕树，是悬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你们不要怕他，他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啊。神用这样的方式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老父亲呢，就是他没有说这是一卷讲到审判的书，所以就全是非常严厉的定罪的话语，完全没有看见。他却呢从中呢用一些非常形象的，能直击我们心的，能触动我们心的方式啊，去启发我们去思考。我们想一想啊，就像我们前面看见的，在第八章一开始啊，他就启发我们去想一想，那就拜的这个万象啊，最后骸骨都在星星和月亮之下，为什么这些星星月亮救不了呢？是我们死了以后，人的骸骨都拜偶像的人骸骨都在这星星所拜的星星之下呢？在这也是啊，他说你可以想想，这个偶像怎么来的？就是拿个斧子砍了棵树，最后也雕成的，最后在上面包了金子，然后用钉子钉住的，然后还自己不会走路啊，还要有人抬，然后我们很怕他，然后呢觉得他一定能够给我的生命再成带来大的不同。这个是一个非常荒唐的画面，神就借着耶利米呢，就让我们看见了啊！不但如此，他还继续了，他在第八节啊，他说，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呀，那有银子打成片，这银子是从他施带来的啊，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子啊，这金子从哪里来都有了，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又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啊，都是巧匠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人做的。金子银子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这个怎么能和神比呢？然后呢，对神的描述是什么呢？我们又看啊，看第六节啊，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那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宜的？第十节，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所以这里突出的一个点呢，就是他是大的，他是真的，他是活的啊。那个偶像是小的，是假的，是死的啊。这就是个鲜明的对比啊。偶像帮不了我，神是可以的啊。那你说，哎，那你这个口说无凭啊，神是好继续啊，那就有颂赞神的诗啊。其实就是神借着耶利米呢，把他是怎样的能力启示出来啊，很简短，但是呢非常的清楚啊。第十章的十二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就是世界万有是他造的，不是一个我们造的偶像把全地造的，恰恰相反，我们的偶像恰恰是神造的万有里的东西，我用这些东西做成的啊。我没有把这些东西用在我的自己的用处上，我可以用这个木头去烧火，我可以用这个木头去做一个桌子，这些都是我可以的，也是神祝福的。但我拿这个木头去雕个偶像， 我满足的是我里面的骄傲与败坏，我就不想要那活的神了。我们不知道这个木头也是他赐给我的。然后你再看第十章的十三节，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他从府库中带出风来。神在这儿呢，他并不是说呢，他要耶利米去写一首赞美他能力的诗啊。那我们在诗篇里有非常多，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简短的结构做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十四节他马上又切换到偶像是怎样的，那偶像是虚假的，没有气息，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神反复做这样的对比啊。到第十六节他做的结论，他说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就以色列啊，有神的孩子啊，他不是要这些的，因为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啊。就我们是有神的名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不是去拜的那个偶像然后跟随他。所以神在这里做一个鲜明的对比，就启发人去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做糊涂事呢？也去拜一个就也帮不了我们，也没有能力降祸，也没有能力降福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造它，又花了很多时间在拜它，多么多么荒唐呢。所以在这儿神十章的前半段啊，一节到第十六节，就是在讲这个道理，就是又一次用柔和的话，也是警醒令我们思考的话，想让我们做一个对的选择。那从十七节开始呢，他就讲到这个选择的必要了他在说呢，受围困的人呢，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因为时候快到了。就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不能一直往后推的。所以我们看八九十三三章耶利米啊，他在圣灵感动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尽早的做选择。这个应用在今天重生得救的人身上啊，是完全一样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地上已经快两千年了，我们也一样要做这个越早的选择越好啊。因为即便我们不是说我要等两千年，我一个人在地上活也就是一百年了，一百年以后我也要进到永恒里，无论主再没再来，我都在一百年之内我都会进永恒啊。但是永恒的生还是永恒的死，这是在我回应神回应他的福音里会有的结局啊。所以神他告诉我们，你看耶利米告诉犹太人，你们要收拾财物啊，因为马上灾祸要来了。这灾祸是什么呢？十章十八节，此地的居民要像鸡犬甩出去一样这神用的这个形象的比方啊，是非常非常令我们震惊的，非常形象。那鸡犬就是投石器，攻城的时候的投石器啊。我们知道那个绳子一砍断，这样东西甩出去是飞快的扔出去的，无人能够逃脱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绳子还没被砍断，鸡旋还在筐里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对的，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因为一旦启动了，是没有人能逃脱被甩出去的结局啊！这样的一个形象的画面，就是太让我们震撼了，就非常非常的形象，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每一个还没有死的在地上的人，就是还没有被甩出去的，还可以再等。但是我们要知道呢，时间它就是这么一些，甚至到一个地步可以收拾财物了，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我在地上还能活多久，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所以在这儿他就警告犹太人最终的祸患来到的时候是极其重大的。第十九节，民说祸灾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然后第二十一节，是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就是因为人不要神最终这个临到是因为自己罪的后果。但是神呢， 他希望我们有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23节和24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23节实际是到25节。那我们先看23节啊，他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就是谦卑了，就是哀哭了。24节是10章的最重要的一节啊，而且也是整个8、9、10章我们一直讲的选择选择，其实这一个大段的结构到这儿就落在了24节上，说：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我们今天每个人是怎么得救的呢？就是怎么得救的，就是当我认识到我的道路不由自己，当我认识到我所做的事必然结局会是像甩石那样被甩出去，当我在这些的必然要来临的事里哀哭的时候，我自然会跟神说：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们就得赦免了。这就叫因信得救啊，因信称义啊。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目的就是这个，他为我们预备了这方舟，就是要我们进去的。所以方舟神预备好了，进不进去在我的选择。如果我今天看见要来的洪水，我看见这洪水的结局，我说：主啊，我能进吗？神难道不是把每一个人在方舟的位置都预备好了吗？耶稣基督难道不是把每一个人在地上的罪都付上了代价吗？他都在等我们每一个人说：主啊，求你从宽惩治我。他就欢喜地把我们领进神的家，不但赦免我的罪，而且给我们丰盛永恒的产业，叫恩上加恩呢，而且使我们有神儿女的名分。所以在十章的二十三、二十四节啊，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得着这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的。所以25节呢，其实更合适在旧约的立场里来读啊，这和旧约诗篇里的那些咒诅诗的性质是一样啊。我们就不再重新再解了，我们在前面描述过，因为这个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啊。只是旧约按照摩西五经的律法，我们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啊，神的公义自然会得着完全的彰显。但是在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要爱仇敌啊，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但是无论是旧约新约，我们得救都是一样的，都是因着信，本乎恩，因着信，神预备了赦罪的恩典，神在等待我们在为罪哀伤中祈求他的赦免。哈利路亚。